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这一堂呢，要交通到基督徒四个重要经历中的第三个经历啊，就是与神同行。我们讲过这四个重要经历啊，都是与神有关的。我们感谢我们的神，这是神极大的恩典。是他要我们能够进入这些经历的，是神愿意我们能够与他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。啊，我们说过这是神主动的，所以我们真是满心感谢神，他是何等的爱我们。他不仅把我们从罪恶中、从仇敌的手中救赎回来。把我们摆在蒙爱的地位上，称义的地位上，并且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，实在是又多又宝贵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详细读神的话，我们就觉得我们实在是一般蒙大恩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希望呢，因着主的话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光照和提醒，让我们不轻看属灵的事情，不轻看。主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些恩典，叫我们的心能够不辜负他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圣经中讲到这个"与神"这两个字啊，这实在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极大的一个恩典。弟兄姊妹们，神愿意跟我们跟他在一起。所以，当我们能与神在一起的时候呢，那就是我们正常生活的一个力量。如果我们能与神在一起的话呢，那就是我们成功的秘诀，也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秘诀。我们知道，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败坏的时代中啊，如何能过正常的生活呢？如何能够过成功的生活呢？如何能过得胜的生活呢？你只有与神在一起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次讲到这个与神这个关系中的四个重要的经历，我想我们必须牢牢的在主面前能够把它守住啊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在讲第三个。重要的点就是与神同行。那我开头时候还是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来读一些圣经啊。那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五章，创世纪第五章，第21节啊，第21节，找到了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。以诺。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沙拉。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诺共活了365岁。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就将他娶去，他就不在世上了。我们再看第六章，创世纪第六章，我们从第7节读到第9节。第7节到第9节啊，耶和华说："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，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，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中是个完全人。挪亚神同行。"然后我们看先知阿摩斯书，阿摩斯书第3章第3节。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然后我们看这个弥迦书，弥迦书6章。第8节， 世人呐、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然后，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五节。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，我将这两样赐给他，使他存敬畏的心，他就敬畏我。第六节啊，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，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，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。然后我们要看这个，新约圣经啊，新约圣经我们也读几处啊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看约翰福音14章第六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”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然后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：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就当遵他而行。这个遵他而行呢，也可以翻作是行走在他里面。我们看加拉太书五加拉太书五章。25节，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这里那个行事，靠圣灵行事啊，原文的意思就是行走在圣灵中啊。好，我们最后呢，看启示录第三章。启示录第三章第三节和第四节，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、怎样听见的，要遵守，便要悔改。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，就如同贼一样。我几时临到，你也绝不能知道。然而在撒迪，你还是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第五节的前一半，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。好，我们的圣经呢，就读这些啊。我们感谢神，神不仅叫我们与他和好，也不仅叫我们能与他交通。我们知道这都是基督徒生命中间非常重要的根基啊。那么，神为着要把他的祝福给我们，所以他把这些重要的经历给了我们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你必须与神和好啊。那么你才可能与神有交通，那么呢，你必须与神好好，才可能与神同行。所以这个与神同行呢，是关乎到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走道路的问题。在圣经里面呢，这个"行走"这个字啊，那么用了很多次，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用了很多次。这个字呢，常常把它翻成是 行事为人，我们中文翻作行事为人啊。所以这个字呢，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，那么使徒们的书信里面也多次的强调，这个字呢，提醒我们，就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呢，不是看你怎么说啊，而是要看你怎么行，这就非常的重要。今天我们知道，能言善道的人很多，会讲道的人也不少，但是神不是看你怎么讲。当然，固然这些讲也很对啊，不是错，有的道也是非常的好的，也都是讲的神的话，讲属灵的原则的。但是神不是看你怎么说，神是要看你怎么行。所以，因此圣经要求我们能够与神同行啊。所以，弟兄姊妹们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么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走得对呢？我们怎么样能够走得叫神的心满足呢？我们如何走才是真正走在主的道路上呢？我们是如何走才能够达到神的目的呢？所以这个行走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经历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么我在这里啊，先和弟兄姊妹们讲到要与神同行的，能够与神同行的两个重点啊，两个重点。当然了，第一个就是道路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有神的路，那么这个路道路呢，在圣经里面呢，告诉我们，等于是神生命的一个行动的方式啊。那么，这个道路呢，也是能够达到神目的的啊一个途径啊，这是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要非常注意所谓道路的问题。我觉得今天在地上整个教会里面呢，真正注意道路的人不太多啊，这是很可惜。那我们知道神做事有他一定的法则，有他一定的方法，有一定的道路。如果不按照神的道路，你就达不到这个神的目的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在地上说，曾经说，他说他就是道路啊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神在圣经中间所有有关道路的意义都集中在基督的身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知道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他借着肉身的生活，把神的生命的各样的光景都表现出来了，因此也显明出来了一条生命的路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这个道路。那么我想，这个是要你要与神同行，你必须要明白这条路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事。但是呢，你光明白这条路还不行，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要与神同心啊。在阿摩斯书里面呢，先知说：“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”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啊。那我们知道呢，这里的同心呢，在一般的这个英文的圣经里面呢，它就翻成就是翻得很好啊，这个意思就是你同意这个同意啊。那么为什么说用同意这个字呢？这里面包含的意义是告诉我们，关于神所要走的路，他要我们与他同行，但是他从来不勉强我们。他尊重我们的意愿和我们的选择，所以这个同心里面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你要同意啊，所以这个你要同意就是神对你的尊重了，对不对？你不同意，神不会勉强你的，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是不能勉强的。今天如果人不愿意走主的路，你勉强也没有用的啊。 所以神是希望我们呢心甘情愿。哎呀，我常常感觉啊，神创造人之后啊，神给人的恩典实在是太多了。在这个点上，我们就看见啊，神他可以勉强我们的，他有无限的能力的，他可以强迫我们走，但是神从来不强迫任何人。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面，你看都是要你甘心情愿。就我们传福音时候也是这样啊，一个人他愿意接受神的恩典，才能达到他。神从来不勉强他的，神也不用那个勉强的方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，他对我们他所创造的人里面这个自由的意志，神是尊重的，所以他要你甘心情愿。所以这个"同心"这两个字啊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神是要你自己愿意啊，弟兄姊妹们，然后呢，我们才能够怎样呢？与神同行。这个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呢，更好的一个翻译就是"跟随”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说，跟对门徒的呼召很简单。来跟从我啊，跟从啊，这个跟从，你就能够与主同行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想我们要先把神的这个心意啊，把它解释清楚。所以与神同行是神要你自己心甘情愿，神从来不勉强你的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。如果我们不能心甘情愿地跟随主，啊，我们很勉强的，那么那个没有什么意义啊。所以这个是，我们今天需要明白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个真理啊，它所说明的这个意义。那么当然，我们知道你要与神同行的话呢，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你要同意神的给你的方式呢，那么你就不能有自己的路啊。所以一个人要与神同行，就不能走自己的路啊，你只能走神的路啊，只能按照神的指示来走路所以你的生活、你的行事为人，一切都要按照神的指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但是呢，我们人堕落之后呢，我们晓得哈。这个先知以赛亚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这个我们人很容易偏行己路的，是吧？当然，这个世界上的人，他们是随着自己的意思走路，但圣徒，我们是主的羊，但是我们如同羊一样偏行己路所以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。所以今天呢，因为我们人有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爱好、自己的意愿、自己的选择，所以我们就走自己的路。我们觉得走自己的路是比较舒服的啊，我们觉得走自己的路呢，可以随心所欲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走自己的路，就中了仇敌的诡计了。撒旦就是要叫我们偏行己路。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人，你看见这个。到处都是，这个按照自己的意愿，按照自己的想法，所以这个世界很乱。所以我们因此可以说呢，这个道路的问题在世界中很乱，今天在教会中呢也是很乱。因为什么时候你随着自己的意思的时候呢，你不按照神的意思走的话呢，你看这个路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混乱啊。所以这个偏行己路。就以己为中心的路啊，这个是今天我们知道是一个错误的道路啊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，舍己。这个舍己的功课对我们来讲，有很多时候觉得弟兄姊妹觉得很不容易啊。感谢主，主已经把这个路开了啊。那么我们也看见2000年教会历史中多少爱主的弟兄姊妹们。他们竭力的在这条道路上跟随主往前，有些弟兄姊妹们爱主，他们 舍去自己，撇下自己，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些见证我们都知道的很多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也是一样。如果我们在主面前，我们的路是走得正直的，你必须是与神同行的路，那么你必须要舍弃你自己的道路啊。那我们看见在教会中间，神不仅要我们从我们自己本身舍弃自己，舍弃自己。我们说在教会中有很多的路，那么还有的路呢，是人走出来的路啊。在圣经中也有给我们很多明显的一些的警惕啊。那么有的是错的，有的呢，即使是对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也需要非常的谨慎。所以你看见在圣经中间讲到错误的道路的时候，讲该隐的路啊。那我们知道该隐的路是什么路呢？该隐是很自私的，该隐因为神不喜悦他的祭物，所以他把他弟弟亚伯杀了，这是一个悲剧啊！人类历史第二代就出现了弟兄不能相爱的这种情况，把自己的弟弟杀害了啊！所以呢，哎，这个成了一条路啊！看看他不仅光这。他的行为成了一个准则了，变成这样，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啊！还有巴兰的路，对不对？那个不义的先知巴兰的路，这巴兰这为什么形成一个路呢？这个对侍奉主的人来讲是很重要的提醒，因为巴兰是神的先知了，他是一个外邦的先知，但是他贪爱钱财，贪爱钱财，为名为利跟随主，所以这个。在圣经里面呢，就告诉我们巴兰的路啊，那么这个路是不能走的。尤其我们今天侍奉主啊，必须守节心清啊，你又爱民爱利，你走了巴兰的路，那这个后果是非常的这个可怕的啊。所以呢，圣经给我们提到有些错误的路啊，有些错误的路，这是人走出来的，但是有人跟上去了啊，所以这个不对。但是呢，我们看见也有很多弟兄子、神的儿女们、神的仆人们呢，他们是走正路的，他们一生跟随主啊，哎，好像他们也走出了一条路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所以今天神的儿女们，我们前面有很多属灵的伟人啊，有属灵的大汉，有属灵的弟兄姊妹，所以有好，你看见在今天在整个地上的教会，基督教中。这种跟随人的路的这种情况也是很普遍的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但是这里呢，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。使徒保罗呢，曾经告诉我们，他们说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啊，弟兄姊妹们，因为呢，保罗当初是一个有启示有能力的一个神的一个仆人，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对他很敬佩啊。所以，因此就跟着他走了。保罗说：“不对的，你们这样不对的啊！你们要效法我的话，你要向我效法基督。”所以，他把人带到主那里去，因为基督才是正确的路啊。所以这里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辨啊，在历史中间啊，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神的仆人。没有一个神的仆人是绝对完全的所以呢，神用他们作为我们的激励是可以，但是神从来没叫我们跟从任何人所以这个要很小心啊。我们即使很多人给我们有很多的帮助，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也需要与神同行或者我用更明确的一个说法。假使今天保罗在这里的话呢，哎呀，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真是欢喜得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真的是，我看见这么一个属灵人在我们中间啊，这么大的启示和这么大的能力的，那么我们就跟着保罗走了，对吧？是保罗走正路，那么你跟着他走，也许比跟着其他的人走呢，这个是好一点，但是。保罗会告诉你，是的，你可以跟我在一起。所以保罗的很多同工们在一起啊，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即使你跟着一个属灵的人走，你还是要与神同行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晓得你们能明白我的话吗？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与神同行，啊！我年轻的时候呢，我当然有好多年长弟兄姊妹们给我属灵的帮助，很多人都是我很敬佩的，我尊重他们。的确，他们过去给我很多属灵上的帮助啊，弟兄姊妹们。但是经过了很多年日后，主也给我一些的教导。即使我跟这些人在一起，我还是要与神同行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后来我们发现，有的人的确走错了。那么，如果你对他过分的敬佩，而他错你也跟着错，那个就不对了。所以，今天我们看见，在这个教会历史中啊，这些因着跟从人而错误的这些情况也是非常的多，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，弟兄姊妹们，圣经中告诉我们是要与神同行，与神同行。固然有很多人，他们恩赐能力都比我们大，他们的影响力也比我们大，但是我们不是跟从这些人的，我们从他们得帮助，我们敬佩他们，我们尊敬他们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不是跟从他们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时代是需要主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的。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啊，我有一次呢，从加拿大的这个回来的时候，经过美国的海关。那个海关上面一个官员呢，那天很奇妙啊，他呢突然问我，他说：“你认不认识尼托生啊？”哎，这个海关上的官员怎么问我这个呢？他说：“你认不认识尼托生啊？”我说呢，我从他得到很多属灵的帮助。那么他立刻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我们不跟从任何人。”因为那个你在海关，你不能跟人家讲太久的，所以我就车开出去。开出去之后呢，我心里面想回来跟他讲，我说我非常敬重你弟兄，他是神的仆人，他是给我属灵帮助人，但是我也不是跟从他的。但是你没有机会讲，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，我们知道在地上跟从人啊，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，当然。你如果你跟从好了，是有得帮助的。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还是要跟神同行，你还是要跟从主啊。所以呢，圣经中从来没有叫我们跟从任何人。你看犹太人犯的错误是什么呢？用摩西也上了西乃山，那些圣徒们在底下也看不见他，这是一个很神秘的，对他们来讲，对不对？到了山上与神40昼夜，在那里，也不吃也不喝也不睡，跟神有交通，把神荣耀的旨意，启示出来了。哇！因此呢，摩西在犹太人心中成了一个不仅敬重的一个神的仆人，成了偶像了。所以呢，他们受摩西的影响非常的大。但到了新约时代，当主耶稣来之后呢，我们看见有很多犹太人的眼睛得开了。我们如果读《使徒行传》，你很清楚，这个第一个很清楚的人就是斯提凡，对吧？所以当斯提凡论到摩西的时候呢，他说：“那人，摩西是个人嘛。”那么，所以后来呢，保罗得到启示之后，跟随主之后呢。犹太人要杀害他，犹太人说呢，他毁坏摩西和摩西所设立的律法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摩西在犹太人心目中间成了一个偶像了啊！他们敬重摩西敬重的过分了，那么结果呢？他们是去跟从摩西？不，圣经中告诉我们，无论怎样， 我们要与神同行啊，因为我们是一个人呢、啊。那么，其实摩西也是一个人，那么只不过呢，他被神用啊。他当然他爱神，他被神工作过，这个是我们应当敬重的。但是呢，不能跟随他。所以，保罗到了新约时代中，我们看见他写的那个书信里面就非常的严厉的指责这些犹太人呢，啊，因为他说。摩西成了你们眼前的帕子了，你们除了看见摩西，看不见主了，啊！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讲得多清楚啊，那个帕子几时挪去，他们的心几时就能转向主。看吧，摩西成了他们眼前那个帕子，啊！因为这个有个故事，弟兄姊妹很熟悉，对不对？因为摩西在，旧约时代中间是一个与神有交通的人。就他常常进到会幕里面与神交通，出来之后脸上就放光，犹太人很害怕，所以因此摩西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他拿个帕子把眼睛遮住，把脸遮住，所以犹太人看不见他的那个帕子，因为他那个脸是发光的，那么他们就一直以为这个帕子里面这个摩西的脸永远是发光的，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呢，这个光是渐渐的褪去。所以，任何属灵人都是这样啊！所以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只有你与神同行，只有你跟从主，你才永远不会错啊！这是圣经给我们讲的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！当然，今天我们晓得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呢，这个也受这个世界的影响。就在世界中有外邦人的路啊，圣经也讲外邦人的路你不能走的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呢，走外邦人走的路，把外邦的方法、外邦人的智慧、外邦人的那些技巧、外邦人的这许许多多聪明的这些道理，把它搬到教会里面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很大的错误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们在美国，我们就见从前有个弟兄，就因为他经营大公司啊，很成功啊，所以后来呢，他就出来，他的确也爱主，把自己奉献给主了，出来侍奉主，结果他就把他经营大公司的方法搬到教会里面来做，好像也做得蛮成功的，好多人跟着他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不对的，外邦人的路是不能走的。当然，在外邦里面呢，弟兄姊妹，还有宗教的路呢。这不仅是这个世上有聪明智慧的人、有才干的人，他们能走出路。那么还有宗教的路，宗教的路也不能走的，是吧？我们晓得这个天主教呢，后来起来的之后呢，那个转变呢，你知道天主教的人也用那个念珠啊，我们觉得那个恐怕是效仿佛教出来的东西啊，他们有很多的仪式。他们有很多的规矩规条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些都是错误的。所以，因此呢，今天我们在这么一片混乱的、这么混杂的光景中，你看这个路千百条，我们怎么跟从呢？对不对？你要走哪条路才是对的呢？今天我们要脱离自己，很重要。今天你知道有很多人呢，喜欢走自己的路，哎。他有一套的说法，也勉强别人走他的路啊。我们很多人都上当了，所以，亲爱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与神同行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太重要了。所以，求主施恩给我们啊，让我们呢，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呢，能够真正的知道，在生活中能够跟神在一起。我们做神所指示我们当做的事情，我们走神所要我们走的路，或者我们走神所走的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在圣经里面呢，神借的几个先知呢，那么他也解释了这个与神同行的几个方面啊。那么刚才我们有读到那个。弥迦书啊，弥迦书里面呢，他这个是对世人说的，是吧？ 这个原文就是人呐、啊，他这个人是一个统称啊。你神跟你要求什么呢？就是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是讲到我们在今世的生活里面啊，在属灵生活里面我们该做的。神要求世人，当然是包括我们这些圣徒们在内。所以呢，弥迦书所讲的是你在生活中怎样与神同行呢？这里三个点，我想我很多基督徒很熟悉的啊。这第一个就行公义啊，这很重要。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处在这是一个不公义的一个世界啊，你到处都找不到公义的啊。但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行公义啊。那么这公义呢，包括这公正、公平。这非常的重要，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个见证。我们跟世人不一样，我们走在公义的路上。这个义字就本来就是对的意思，走在神的路上啊，要实行公义。那么第二个点呢，他说你要好怜悯啊，好怜悯，要有同情心。这个世界呢，我发觉越来越残酷，很多的事情呢，你就看见这个人与人之间所行出来是很残忍的事情，这个地上很多在苦难中的人，我们需要有同情心啊，在生活中有同情，那基督徒这个是对的啊，那么呢，然后呢，还有谦卑的心。不骄傲，所以这些呢运用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中呢，也是重要。你当你行这些东西之后，你就叫做与神同行。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这个行走这个字啊，在中文圣经里面把它翻成行事为人。所以你怎么样与神同行呢？你能表现这些，就表示你是与神同行。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我们的神是好怜悯啊，我们神的怜悯非常大啊，弟兄姊妹们，神的怜悯真是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了。你看见我们这些人今天能蒙恩得救，这是神的大怜悯。所以彼得晚年书告诉我们呢，我们能重生得救，这是神的大怜悯啊。我们是什么人呢？对不对？我们这么败坏，从头到脚都是罪恶，但是神怜悯我们，所以神救赎了我，拣选了我们，救赎了我们的，所以神的怜悯心，那是，真是何等的大。那么我们的神也是谦卑的神，像主耶稣到地上来说，他就做了一个谦卑的榜样，对吧？那么他降生在马槽里面，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并且是在木匠的家里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从这些上面，你就可以看见了神的性情啊。所以你今天要与神同行如果你不能谦卑，你很骄傲，骄傲的人怎么能与神同行呢？今天我们实在看见有一些神的儿女们非常的骄傲，你这个骄傲的人怎么能与神同行呢？我们的主取一个形象叫做羔羊，对不对？这个羊是小小的羊啊，你变成个狮子老虎，跟着羊一起走，这个是不相配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弥迦先知弥迦在生活上给我们呢有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劝勉啊。所以呢，这是我们天天的生活、世界的生活、社会的生活里面所应当表现的基督徒该有的一种情况，这证明你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啊。然后呢，到了马拉基书这里讲的时候呢，是在侍奉上面与神同行啊，因为我们的神那些话是对着立位人讲的，做祭司的人，他们应当与神同行。那说明今天呢，我们在侍奉中间，应当怎样与神同行呢？他讲的两件事情，那么 第一个是平安，第二个是正直。所以这个在侍奉上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两个重要的经历啊。那么我们两个重要的原则，我们第一个侍奉主，你里面有安息。你不安息啊，你的侍奉在神面前是不能蒙神的喜悦。就在旧约时代中啊，神一再的要求神的百姓安息。其实神就不仅给他们有安息日，还有安息年呢，对不对？尤其神对这些祭司们侍奉神的人来讲，你必须里面有安息。你进到会幕里面去，你不安息，你怎么服侍神呢？必须要有安息。所以呢，神在这里要求这些立位人要用平安与正直与神同行啊。所以我们在侍奉上面呢，第一个要有安息。所以我以前曾讲过，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还有没有听过啊？我常常讲，如果你的侍奉不安息，这就表示工作抓在你的手里。你里面如果安息，那就证明是神在做工。所以呢，很多时候，因为我们的肉体啊，也喜欢发热心的，我们把很多的工作都抓在自己的手里面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侍奉主，要记得工作是主的。教会是主的，羊群也是主的。今天呢，主把我们摆在侍奉上，你只不过是在地上学习怎样来跟从主，来服侍弟兄姊妹。这工作不是你的啊，所以你应该学会交托，很多时候学会信托。固然我们说要背着责任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不负责任，但是你也得要有信心，相信是主在一切事情上面掌管一切，所以呢，这里很清楚、很简单的告诉我们啊，你安息就是神做工，你不安息就是你自己在做工啊。所以对侍奉主人来讲，这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了。我们必须保持里面的安息。我们知道，在侍奉中啊，很多服侍主的弟兄姊妹很辛苦的，很不容易的。因为我们背负着太多的责任，啊，我们想到这个弟兄，想到那个姊妹，想到教会中事，很多时候都叫我们很焦虑啊，很多时候会叫我们受压，很多时候叫我们里面就很难过。弟兄姊妹，你要学会怎样交托。所以呢，神告诉我们，你要学习把一切事情都交托。所以呢，在侍奉中，一定要保持里面的安息、平安。另外一个呢，是正直。这个正直呢，就是走直路啊，正路走直路。神的道路是直路，神从来不走弯曲的路。神的路也从来不弯曲。就今天我们跟随主，只能走直路。但是我们的天性呢，是弯曲的。因为我们堕落之后呢，我们人呢会察言观色啊，我们会随着环境上面有转移，看见这个人就转到这个，看见那个人就转到那个，看见这件事情就绕个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是个侍奉主的人，你只能走直路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我想有一首诗歌，可能弟兄姊妹很熟悉的啊。那么，这个那首诗歌里面有一句话讲的讲的很好啊，就是呢，因为神的路必须是直达，他那个原文的意思说，得着神的路永不能弯曲啊。你看作诗的人，他的里面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心愿，今天走直路。我们知道你走直路，你会得罪很多人的，走直路不讨好的。但是呢，必须是这样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走直路。所以记得有一次，很多人要把他从山崖上推下去，主就从他们中间直的走过去，走直路啊。所以保罗后来蒙恩得救之后呢，我们看见他也走直路， 他因为走直路的缘故呢，不仅是犹太人不喜欢他，后来我们到知道他到晚年的时候，连很多弟兄姊妹都弃绝他，是吧？你读这个，读提摩太后书中那里有一句话，我们觉得很诧异啊。他说呢，全亚细亚人都离弃我，哎呀，你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到今天我们不明白啊，因为我们的弟兄是走直路的，你看他的信息中所讲到都是这样啊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，我们与神同行，在特别在侍奉中与神同行，的确，在今天地上这样的光景中是不容易的。所以我常常讲，在天上神的路是直路，但在地上你看这个路走得很弯曲啊，因为呢，我们活在一个弯曲的时代。活在一个人性弯曲的光景当中，要走直路是不容易的，要付代价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是值得的啊！所以神特别到马拉基的时代，神对于利未人的这个呼召啊，也说明，因为到旧约的时代呢，以色列人的光景已经堕落败坏到极其败坏的光景。这个马拉基在被掳归回之后啊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那个光景，你看见人性的这个中间所有的扭曲、弯曲败坏，已经把神的路给弄得变成非常叫神的心不能够满意的，所以神在这里与利未人立约。那么就是要叫他们用平安与正直神同行，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。所以呢，弥迦书讲到生活，马拉基讲到侍奉。那么在新约最末了，在启示录里面呢，那么启示录第三章。神在那个撒迪的教会那里呢，神又有一个呼召啊。那么神在这里呢，要神的百姓能够穿白衣与神同行。他说：“你们中间还是有，虽然衰败，但是还有剩下衰微的一些人，他们呢，人就是穿白衣与我同行的弟兄姊妹们。”所以，这个是末了的时代，神对教会的一个呼召，是在教会的生活中啊，我们要穿白衣，神这个白衣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想在圣经里面，我们都很清楚它的那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啊。这个白衣呢，在旧约时代中呢，它是祭司的一个礼服，对吧？是祭司们所穿的一个礼服。因为在旧约时代中，他们要穿那个洁白的细麻衣，那么才能进到神的跟前，服侍的。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，这个白衣呢，乃是心腹的礼服在启示录19章那里讲到，心腹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那里有个注解说，这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呢，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我们现在好多弟兄姊妹常常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让教会能够装饰整齐。怎么样装饰整齐呢？就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就是装饰整齐。那么，什么叫做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呢？就是要行义啊。今天我们知道，基督徒的行义的生活是被神所注重的，教会更应该是行义。所以，我们看见在撒迪的教会里面呢，已经有太多不义的事情出现了，啊，太多这个跟神不相合的东西出现。但是，感谢主，那里还有少数的圣徒们，他们愿意穿白衣与神同行，所以呢。圣经就加个注解说，这个得胜者就要一定要穿白衣。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呢，在今天整个教会的光景呢， 开始有所偏离、软弱、失败的时候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如果要过得胜的生活，就要穿白衣啊！所以，这个是神今天在末后时代中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呼召，因为这件事情呢，在撒迪教会里面特别讲的是关乎主的再来，所以他前面讲到说呢，主来时候像贼一样，所以我们要预备好啊！你今天怎么预备好呢？你要有行义的生活，穿白衣，所以将来主回来的时候，所有圣徒们要穿白衣来迎接他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啊，那么神对着教会圣徒们的一个呼召，所以我们能看见在这里呢，这个有正确的路啊，也就是今天神在地上要求我们与他同行的，也可以说是从生活到侍奉到教会生活，教会的聚集里面，神给我们的一些的要求。所以感谢主，主的话很清楚啊。那么他不仅叫我们与神同行，也告诉我们你需要注意的，是一些什么样的一种的光景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真是满心感谢我们的主啊！在人类历史最初期所的创世纪最早期先祖的时代中呢，神就已经把这个与神同行这件事情啊，借着一些圣徒们把它表现出来了，那么我们就看见有两个人物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以诺，一个是挪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神用这两个人就已经开始，那么向整个堕落的世界宣告一个重要的经历：若有人能与神同行，那个结果是多么的，多么的宝贵，多么的荣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读这个以诺和挪亚的故事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见这两个人都在上古时代啊，他们就开始与神同行。那么他们这些故事呢，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们也很熟悉啊。但愿主借着这两个人呢，对我们的心呢，来说话啊。那么，我想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以诺怎样与神同行呢？它中间一些重要的原则呢，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啊。那么我们知道以诺呢，在他65岁的时候呢，他里面有个觉醒啊，一个觉醒，这个觉醒很重要啊。他生了马土沙拉呢，突然之间觉醒，那么他就起来与神同行。所以，我们读圣经的很多读圣经的人都在那里研究啊，哎，这个以诺为什么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他就觉醒呢？啊，有大部分的人的解释是这样，因为在马土沙拉死的时候，就是神要用洪水灭世的时候，但是马土沙拉活了900多年呢，啊，那是离这个神的那个大的审判的那个时候，还有将近1000年的一个时间呢，这么远的事情，就能叫人里面觉醒过来吗？弟兄姊妹们，我这里哈，我有一点点的领悟，因为从犹大书里面呢，那里讲到亚当的7世孙以诺啊，那么他会说预言，那弟兄姊妹们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一点点的，属灵上的点意义啊，就是呢，挪亚、以诺他会说预言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表示以诺也是个先知啊，它里面有先知的灵啊。原来呢，以诺的灵在神面前的光景是非常的好的。 有他灵里面的一个清洗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不是光生了这个儿子，那么才给他的一个警惕啊，乃是因为呢，他灵里面的一个觉醒，啊，这个醒悟是一个大的一个醒悟，他不是光是一点点感动，像我们今天的聚会呢，有时候偶尔有时候感动，有一点点感动，这感动呢。还不至于影响我们，改变我们的生活，对不对？但是一诺的这个感动啊，足以改变他整个生活啊。所以呢，因此呢，他就开始起来呢，与神同行那怎么样与神同行呢？他还生儿养女，是在家庭的生活里面，神也没有说指示他一条路。与神一同走，不是的，乃是在家庭的生活里面与神同行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姊妹们，我想这里我们就很清楚，这个阿摩斯书所说那句话啊，二人要同心，就是在生活中每一件事情都同意。神的意思啊，感谢主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实在是太宝贵了。所以这说明一件事情：如果今天我们在生活中，我们每一样事物我们都同意神给我们的带领，那么你就是与神同行。而他这个里面的这个醒悟呢，是一个。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醒悟啊，那么呢，他这个醒悟呢，与神同行了300年呢，这个真是一个何等漫长的一个年日啊！所以呢，这也成为他生命中间一个极大的考验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说明另外一件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很多人觉得说，我、哦、与神同行，神那么伟大，那么尊严，很害怕，对不对？不、哦，以诺证明一件事情，与神同行才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。假使不快乐，他不可能延续300年呢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都知道的，你如果在生活中间，你与主有交通，跟主在一起。那是最大的快乐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跟人在一起还不一定快乐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与主在一起总是快乐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的经历中，主是何等的可亲可爱，何等的宝贵。所以你看见，在教会历史中，好多弟兄姊妹在他们的生命中啊。组成了他们心中最宝贵，所以就像保罗一样的，他看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哎，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哎，那就是你跟主在一起，那是好的无比的，因为好的无比，所以你跟神行走就没有难处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必须有这么一个转变，对吧？情况的转变，今天呢，我们在地上，我们有很多同伴，世人同伴或者弟兄姊妹们做同伴，大家在一起也很快乐。但是呢，我们有没有成为主的同伴呢？我们有没有成为主的密友呢？如果你在生活中，你与主是这样亲密的关系的，自然你在生活中每一样事物，你会遵循。主给你的指引，对不对呢？所以呢，以诺在世的日子，他在家庭的生活里面，他与神同行，就是他同意、认同神给他的每一个带领。所以，我们姑且这样说啊，有时候神对以诺啊，我们这样做好不好？诺说好。 啊，神对以诺说：“你去那里好不好？”他说：“我去。弟兄姊妹，他每样事物都认同的。当然，我们知道在生活中不会一帆风顺，对不对？在地上的生活中充满了各样的艰难，但是无论是好是坏，他认同主，这个叫做与神同心。啊，他同意神这样的一个带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能看见很多圣徒中的经历，有人遇见这个难处，遇见那个难处啊，他们里面没有埋怨的，他们心甘情愿的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主的安排。甚至有的很多弟兄姊妹在病痛中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了，是吧？他们没有埋怨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以诺与神同行。同行300年，对吧？结果呢，他得着了这个同行与神同行的一个极其宝贵的、极其不容易得着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？他被神提去，活着被提。没有死就被神提去，所以在旧约那么早期人类中间，神就已经给我们看见了一个榜样，神已经把这个榜样摆在神的百姓，摆在人的眼前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与神同行，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特别今天末了的时代。我们知道主快回来了，我们也知道圣经中有活着被提的这个应许。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爱慕、渴望能活着被提，但是你怎样能活着被提呢？弟兄姊妹们，你必须要学会怎么样与神同行。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论到以诺的时候呢，就讲到他被取去之前呢。啊，已经得着神喜悦的名证。我们很多读希伯来书的人，读到那里啊，不明白到底以诺得着什么名证呢？以诺还，神还没有拿去，他心里面已经知道神喜悦他了。哎呀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生活太好了！今天我们能有这样的感觉吗？我们活在地上，我们感觉今天我们的生活是否已经蒙神的喜悦了吗？弟兄姊妹们，很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都觉得惭愧，对不对呀？我们不敢这样想，但是以诺知道神喜悦他了，所以呢，神告诉我们很简单，神为什么喜悦以诺呢？因为以诺与神同行，所以今天在地上啊，最好的生活。就是与神同行，只有你与神同行，你就是能得着神的喜悦，所以就有活着被提这个指望啊。所以在头一个世纪啊，我们看见使徒们个个都存着这个荣耀的盼望，活在主跟前，但是呢，主并没有来啊，所以他们都已经过去了，是吧？但是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圣徒来讲的话呢？是更靠近这个应许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对我们来讲重要的提醒啊！从现在开始起，但愿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能做一个大的震动啊，叫我们能够觉醒过来，让我们起来在生活中间每样事物都遵着神的意思走，能够与神同行。弟兄姊妹们，也许我们能得着与以诺相同的这个结果，能有一天主把我们提走了。所以这里讲是神把他取走了，太宝贵了，这样的圣徒。所以今天呢，在生活中啊，我想无论我们聚会也好，侍奉也好。追求也好，跟别的圣徒们来往也好，弟兄姊妹们， 我们要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。外面这些情况的演变啊，不影响我们里面对主的顺从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非常的宝贵。所以呢，很简单，就在你的生活中啊，你要同意神给你的带领。二人同心呢，我刚刚已经讲，神不勉强你的。如果神这样说了，你不愿意做，神也不勉强你。你愿意做，那非常好。所以对于一诺来讲的话呢，他就是每一样事物，他都开始遵照神给他的这个带领，所以他的生，他的行事为人，符合于神所要的光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想在这里啊，在圣经里面最早期的，你告诉我们，这个与神同行会有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极大祝福的一个结果。但愿我们不失去这个神给我们这个恩典啊。那么，好，我们讲第二个人物啊，讲挪亚。这个挪亚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，在那个世代中间呢，人已经都败坏了，所以神后悔造人，神要用洪水灭世。但是在那个时代中间呢，那么神只得着了挪亚这么一个人啊，神称他为义人，就是呢，他还是一个在神眼中看为对的人，所以圣经讲说呢，挪亚神同行。那我们都知道挪亚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？那么挪亚呢，那么蒙神指示他，因为那个整个世代呢，已经呢，这个完全被肉体所控制，所以圣经讲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因为子民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。人已经变成了肉体，完全腐烂了。那个整个世界的人呢，都离开神了，那个己在泛滥了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中间的时候呢，挪亚蒙恩在神的跟前，那么神对他说了话，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，他蒙神指示他未来的事情呢。里面生了敬畏神的心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挪亚因为敬畏神，这个更是说明一件事情什么呢？他愿意心悦诚服的来遵行神给他的吩咐。一个人如果没有敬畏主的心啊，他也不太容易遵照主的命令行事的。所以我也感觉到今天这个世代啊。弟兄姊妹们，教会呢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啊，神的儿女一个很大的危机啊，就是呢失去了敬畏。这个敬畏的意思，原文就是害怕。弟兄姊妹们，神是可畏的啊，神是那么的伟大是那么样的尊严弟兄姊妹们，但是今天很多时候呢，我们被蒙蔽了。我们不认识我们神的这个伟大和庄严尊严，所以很多时候在神跟前呢，我们就放纵自己，很多时候胆大妄为呢，就因为失去了敬畏的心，想到什么就做什么，这是一个可怕的现象。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，也形容这个末后的世代是挪亚的日子啊。今天呢？我们真的是来到这个挪亚的日子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但愿主的话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提醒重要提醒。那么呢，挪亚因为心中的敬畏所以这个敬畏呢，让他遵行神的旨意，遵行神给他的一个托付神要他做什么呢？叫他建造方舟，那么这个故事呢，是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很熟悉的，但是这个故事对我们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。那么，这个建造方舟的过程也不容易的啊。那么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因为人堕落到一个地步啊，神没有办法再继续让人在地上活那么长，前面都活了八九百岁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神就缩短人的年限，叫他就活个120年好了。所以有120年在地上的这个日子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神给挪亚的一个限定，叫他起来建造方舟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挪亚呢，感谢主，在这里不是他一个人，他带领他全家的八口，一家八口人，他们一同起来建造方舟，哎呀，这个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鼓舞，也是很叫我们羡慕，就以诺的全家能够同心一同来建造这个方舟。他们经过漫长的年日啊，当然今天呢，我们晓得这个方舟啊是预表基督的啊。那么简单的来说呢，用属灵生活来说呢，就他们全家都活在基督里。弟兄姊妹们，挪亚能带领他的全家都活在基督里。今天我们也晓得，在这个世代中啊，很多父母爱主，但是带领儿女不太容易啊，因为这个世界对神的儿女，尤其对这些年轻的人，影响非常的厉害啊。就很多时候家庭里面，全家一同的好好的侍奉主，一同跟随主，非常的不容易啊。但是挪亚，因为他有敬畏神的心，是他成了一个好的榜样了，在家里面，叫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们，通通能够有敬畏主的心啊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他们一家八口在那里开始建造这个方舟。那么，并且呢，圣经讲呢，挪亚是传义道的人，他不仅自己得着神的指示，知道将来有个大的审判，他也告诉这个世界上人，这个将来有大的审判，说将来有洪水灭世。因为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读圣经，你就知道，在挪亚的时代，连雨都没有下过，雨是什么东西，他们都不知道，没下过雨。什么叫做洪水呀？所以人不能相信这个，就告诉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告诉世人传福音时，告诉人将来有审判，也很多人也不能相信，因为我们若不是在灵里面被神开启的话呢，你不容易接受这个事实，对不对？但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虽然在头脑里面知道主再来，但是在我们灵里面有真正的这种的警惕吗？如果有这种的警惕，我们就会有敬畏主的心；否则的话，听过了、知道了，里面还很难产生敬畏。今天呢，我们知道，在整个基督教的讲坛里面呢，很多人在讲讲末世、讲主的再来，对不对啊？哎呀，讲各式各样不同的兆头啊！但是呢，真正预备自己迎接主再来的人很少啊，不多啊。所以呢，那个世代，神也是借着挪亚告诉我们，这个真正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敬畏的人，但愿我们成为这样的一种人啊。所以呢，因为在那个时代中间，挪亚因为敬畏神，他建造方舟，他就不走世人的路，他不跟世人同行那么他走了一条世人觉得没什么意义的路，但是呢，却是最重要的一个路，因为在那个时代中间呢，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时代。圣经讲述他们的终日所思想都是恶人的思想已经败坏了。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世界也是一样的，仇敌不断的在败坏人的这个思想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常常有时候劝勉很多青年的弟兄姊妹们，你要非常的小心啊， 那么今天呢，撒旦用各式各样的事物来引诱，所以有的时候使我们的思想呢偏离，思想变得污秽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的恩典和帮助。挪亚他因为敬畏主的心，所以就分开这些跟世人的情况不一样，所以他们全家在那里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两个人，无论是以诺，无论是挪亚，弟兄姊妹，他们都是经过长时间的考验。我常常感觉，时间对我们来讲啊，对很多基督徒来讲呢，这个叫我们呢经不起考验。我们说好一阵子就不好了，是吧？你要能好到底，那不容易啊。所以呢，今天主把我们摆在时间中。时间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因素，时间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验。所以到了时候，当挪亚把方舟建造好的时候，这个主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讲的，在挪亚的日子啊，就是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。所以这个是神人所不能预料的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看见这世界上有很多的灾祸、天灾，这都是人不能预料的。那么将来的这个大的审判临到地上的时候，更是人所不能预料的。感谢主，挪亚动了敬畏的心，建造方舟，与神同行，保全了他一家的八口，脱离了当时在神最大的一个审判，神用洪水灭世的时候，他们一家八口的保全。所以今天这个也是对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啊！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在旧约圣经的里面，神已经把这个两个人物放在那里，告诉我们说这个与神同行的重要。所以今天我们必须求主借他的灵在我们里面，给我们有重要的提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啊！今天不仅神给了我们这两个榜样啊，来提醒我们，我们到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中呢，他在肉身中间呢，也做榜样。那么来提醒我们，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，感谢神，我们的主在地上是与父同行的，啊，是父怎样说我就怎样说，父怎样指示我就怎样做，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他从来没有一件事情违背父亲，所以呢，他是与神与父亲同行的。他给我们做了这么一个美丽的这个榜样。他说：“我做父所要我做的事，父怎样做事，我也怎样做事。”那个就是与神同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了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在地上的生活中间，一定要尊重神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的引导。所以听到呢，也不是白白的听啊，让主话进入我们的心思，进入我们的生命，进入我们的生活，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呢，因着与主同行，那么一个能得着以诺所得着的那个极大的福分，也许有一天真的是活着被提那么也许能像挪亚一样，全家在神面前逃脱那个大审判的那个灾难，这是神给我们看见这个与神同行所重要的一个结果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在新约圣经里面，不仅主耶稣到地上来，他做了与神同行的这么一个榜样啊。那么我们感谢主，从使徒行传以后，我们看见许多的圣徒们被主兴起来了， 他们也在地上过着与神同行的生活，从门徒们开始了，门徒们开头就跟着主。所以我常常觉得门徒们呢，他们所以后来能得到那么美好的结果呢，就他们跟着主走就行。主在哪里，他们就在哪里。弟兄姊妹们，所以呢，圣经一个最简单的呼召说：“来跟从我啊！”所有使徒们的成就都是因为跟从而产生的一个成就，他并没有说研究什么，这个也去学什么，不，只要能跟从主，那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经历，重要的能够产生重要结果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到了后来，保罗这些人兴起来的时候，他们也都知道这个道理啊，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呢，特别讲到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叫做"遵他而行"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句"遵他而行"的意思就是行走在基督里。那么这句话再说的白一点的话呢，就主耶稣才是我们的路啊。今天呢，任何人给我们的路都不是路。只有主耶稣才是路啊！所以你今天跟着基督走，走在基督里，每一样事物都能够听从基督的。那么，弟兄姊妹们，你就是走在神所要你走的路上那就是今天我们知道如何与神同行，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，对不对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不仅是这样啊，主耶稣是我们的道路。保罗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，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，我们既然蒙圣灵重生了，我们就应当随灵而行靠圣灵重得生，应当靠圣灵行事，这就在圣灵里面行走。所以最具体的，今天与神的通行的这个经历呢，就是你顺着圣灵在你里面的引导跟随主。今天呢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的主把一切都做成了，那么圣灵来了，就照着基督所做成的一切，那么呢，引导我们在地上生活侍奉。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就是神的道路，是吧？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与神同行呢？就是顺服圣灵在里面的一个带领。约翰在晚年时候特别告诉我们，基督徒要顺着膏油生活，让恩膏的教训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，你就自然住在基督里了。你住在基督里的生活，就主的来时候你就不用惭愧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不用惧怕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知道圣灵神差遣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是带领我们在地上知道如何来走主的道路，就是如何来行事为人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准则。我们感谢神啊！今天呢，我们按照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不会走主的路的，我们也不知道如何能够讨神的喜悦的。神也深知我们的软弱，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觉得在地上还是有很多人呢，讲这个讲那个，让我们去做这个做那个，很多事情都很难做到的。那么你很简单啊，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呢，这个做父老的人真是有怜惜的心，看见神的儿女像孩子们一样的，所以他把那个跟随主与神同行的真理呢，把它拉到一个非常低的一种的光景，每个圣徒都可以做得到的，把那个台阶放得很低，所以我们感谢神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怎样与神同行呢？就是你随灵而行，跟着圣灵在你里面的引导，那么跟随主，自然的 就与神同行啊，你走在基督里，就能够符合于神的心意，讨神的喜悦。所以感谢主啊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这些蒙恩得救神的儿女，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，神要我们来与他同行。我已经讲过，是神主动。如果神不要跟你同行，你想跟他同行也不行，对不对？但是神愿意我们与他同行啊！这神给我们何等大的一个恩典！所以我们在世人中，我们做一个见证，我们这班人是与神同行的人，我们不跟着世界上人走，不管他什么大人物，不管他什么有才智的人，我们不是跟着他们走，我们乃是跟着神一同走主道路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呢，不要失去那个跟随恩高教训的那一种的生活啊！我最近常常有时候心里面也有感叹啊，很多神的儿女们呢，对于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这个引导呢，那个感觉上好像都不是很清楚啊，应该很清楚，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，他说话的，对不对？他说话，我们只要照着他的话走，你自然过属灵的生活了。你听他的话，你自然就知道怎么样侍奉主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讲，基督徒的生活是属灵的生活。什么叫做属灵的生活啊？我们常常讲读经、祷告、聚会、侍奉，聚会，这就叫做属灵的生活吗？不，真正的属灵生活，在每一样事物上，你都需要跟随圣灵的。只有跟随圣灵的生活叫做属灵的生活。用什么叫做属灵的侍奉呢？我们用这个名词，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完全能够明白它的意思。你跟随圣灵而做的那个侍奉，就是属灵的侍奉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巴望主把在末后的日子，把人类最早期所得着的那个恩典啊，在今天也能显明在我们这些人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属灵生活中啊，我们讲这四个重要的经历，那么一定要与神和好，与神交通。然后呢，与神同行。我再说，在末后的时代，这一些的生活，将来决定我们将来在主面前能不能得主的喜悦，得主的奖赏。所以，愿真理的圣灵把这些话带到我们弟兄姊妹的深处，也带进我们的生活中，好叫我们能在神面前蒙更多神的祝福。我们请低头再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。虽然今天我们处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全地都被败坏了。主啊，我们看见人远离你，背逆你。但愿我们这些蒙恩神的儿女，我们能认识你的恩典，救我们脱离天性的败坏，让我们活在你所给我们的生命中。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明确的引导，好叫我们的行事为人能符合于你的心意。主啊，你深知我们的软弱，但是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足够我们使用的。我们求你在这些日子，借着你的灵，在我们里面带来一个大的醒悟。 好叫我们脱离我们脱离不了的软弱，我们能够起来，能够重新的被更新，里面有深处爱慕主的心，能够起来与神同行。主，这是末了的时代，我们知道你的旨意很快就要成就。主啊，救我们脱离这个可怕的时代，也救我们脱离这个可怕的时候，引导我们的脚步，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，让我们的心愿意，甘心情愿，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引导，让我们与神同心，好叫我们在今世。还有不多的日子的里面，真是成为一般与神同行的人。我们渴望能够得着以诺所得着的奖赏，我们也渴望能像挪亚的全家躲开将来的大灾难。主，你的话怎样说，事情就怎样成就。所以你求你怜悯我们。我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。但愿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实际。主，我们再一次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恩手中。我们求你不让这些话在我们的生活中轻易的被漏掉。主，我们愿意能有美好的光景迎接你的再来。谢谢你让我们能有这样的聚集。能在你面前一同寻求你的心意，我们再次把感谢归给你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
兄姐妹，我们一同站起来，对早上的信息，我们一同来回应祷告。